好，今天是最后一堂课，题目是讲到灵恩运动。你们对灵恩运动的了解有多少？灵恩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那个爱修研那个。
从爱修研开始。爱修研就是八几年？1987年啊。然后1990年就成立了我们南湾爱修葡萄园教会，所以我们是圣灵的更新运动的所结的第一个果子，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我们教会历史，不是全世界的教会历史啊。那真正的这个灵恩运动的开始啊，可以追溯1906年，大家知道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啊。发生大地震，然后那年也是有那个阿苏沙的那个复兴啊，是阿苏沙接着复兴开始之后，旧金山大地震哈，所以都是同一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哈，1906年啊。那在洛杉矶阿苏沙街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在了，那个房子什么的都被拆掉，在那边开始一个复兴的工作。这个复兴的工作就是聚会当中开始有方言。你知道以前在方言有没有？在教会历史上有没有看到方言？
有
哈、哦，在哪里？
扫罗不是最高就婆罗洲
吗？哦，这是对，那是扫罗受感说话。
对
啊，叫受感说话，那是在旧约的时候。新约有没有方言？五旬节嘛，哈、啊，五旬节就有方言啊。我们哥林多前书不是讲到方言吗？哈、啊，很多人讲方言。那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通常他的记号就是。他讲方言，哎，看到你说方言的时候，就发现说，哦，圣灵是降在你的身上啊。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方言是一个蛮普遍的，很多地方都提到方言。那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提到说方言的一个例子啊。那表示说，在当时说方言是很普遍，但是说方言也造成一些问题啊，造成一些混乱啊，因为你是发出一个声音，可能发出一个人可以听得懂的话。但是发出声音不见得是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可能有时候就有人发出一些声音出来了啊，但是却不是真正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教导啊。那可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就很少听到有关方言的。马丁路德有没有说方言？加尔文有没有说方言啊？都没有这个记载啊。约翰威斯里有没有说？也没有这个记载啊，所以到后来才，又有了啊。在1906年，那个方言进到教会，而且是蛮普遍的。其实在此之前是有方言，但是方言是很少。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啊，在历史记载，有些人他讲了一些方言啊。那可是真正变成一种普遍性，每一个人都讲方言，很多人讲方言，然后他回去之后回到他的地方，然后方言又临到这个。他们的教会啊，所以变成像一个火一样哈、啊，燃烧到世界各地啊。那所以我们也称这时候的这个复兴运动叫做五旬节复兴啊，阿苏沙街五旬节的大复兴啊。那为什么讲到是五旬节呢？就是讲到在使徒行传提到哈、啊，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用。神所赐的口才哈、啊，说起别国的话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方言又再一次回到教会啊。可是刚开始回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传统教会并不接受，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说圣灵的工作哈、啊，圣灵的恩赐像方言之类的啊，在初代教会之后啊，在圣经写成了之后，就神就收回这些恩赐啊。所以这个他们普遍的也相信这么一回事情，因为真的在教会历史之后哈、啊，我们看教会历史就很少提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接受这个观念。所以再一次方言回到教会，他们就想说这个到底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争论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灵恩的运动、五旬节运动并没有被接受哈、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历史还有圣灵所做的工作，你会发现呢、啊，这个。圣灵的工作一直是没有停止啊！我们来看讲义啊，这边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教会就诞生了，门徒得着能力，四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啊。那圣灵要与他们同在，圣灵与他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啊！ 直到世界末了，因为彼得不是起来讲嘛，哈，讲这个圣灵与他们同在是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迹其实也是一样哈，也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会有。可是纵观在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教会经历各样的挑战，面对各样的逼迫，甚至也陷入这个堕落的光景，哈，有高潮高低起伏。可是我们看到圣灵总是不停止他的工作，那他总是能够找到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也在每个时代中兴起神的作为啊。我们在读这个属灵运动历史，就是看到在每个时代啊，神都兴起他的器皿，都是被圣灵开启啊，有的是被光照能够明白圣经啊，有的得着这个能力啊，传扬福音啊，有的能够被主吸引啊，能够更深的进到啊这个属灵里面的，看到你很多属灵的奥秘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不断的会兴起他的作为啊，总是会给教会带来恢复，带来炼净，带来更新啊。我们读了前面这几堂课，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是明显的，有时候是隐藏的啊，那有时候是彰显神的能力，或在人的心里做工都有，这个都叫做圣灵的工作啊。那这个就会带来一连串的属灵的运动啊。所以20世纪我们看到上一世纪最后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新的属灵的运动的开始，那这个开始啊，这个运动就有一点像类似初代教会的那五旬节的时候啊，耶稣不是讲吗？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就要为我做见证啊，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这件事情在五旬节那时候发生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福音就广传嘛。那我们也看到，在五旬节，在1906年之后啊，福音有没有广传？之前福音已经在广传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工作更加的哈、啊、如火如荼的展开出来啊，所以就象征着福音要传遍天下啊。那耶稣也讲说，当末期要来之前啊，这天国的福音怎么样，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是基督要来的一个象征，一个预兆啊。好，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啊，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灵恩的运动啊。我们现在是讲到是灵恩比较有点彰显啊，外在的能力啊，外在的神迹还有恩赐的这些工作啊。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初代教会啊，那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从第二世纪开始，教会领袖所关注的课题集中在基督论还有跟救赎论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不是在讲的说，哎，到底怎么样是异端，你对耶稣基督认识的清不清楚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异端出来，所以他们开始大家所集中的焦点就是说，哎，你对耶稣认识的清不清楚，你的救恩啊，你的救赎论，你的救恩论有没有很清楚。可是对于圣灵的探讨跟认识啊，我们发现很少啊。如果看到整个教会历史上呢，很少有关于圣灵的这个探讨啊。虽然已经知道说圣灵是神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可是我们一般讲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一般讲的就讲到一些这个保罗书信啊，讲到一些神学的课题。那甚至哈、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尤斯丁的哈、啊。尤斯丁是在2世纪的时候有个殉道者，他很有名啊，他又称为护教士，他甚至认为说圣子跟圣灵在本质上是与圣父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他虽然是一个殉道者，虽然也是很爱主很有名，可是他对圣灵的认识还是不清楚啊。那另外有一个叫艾任纽啊，艾任纽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啊，你们知道就好了，稍微过去我们看到他主张说称义啊，称义才有成圣，都是圣灵的工作，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应该谁的工作？
应该是耶稣。
应该耶稣的工作。可是圣经有没有讲到说圣灵使我们成圣？也有啊，哈。对，然后被圣灵称义，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的啊第三章那边讲说，大哉近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哈、啊。然后被天使看见，被圣灵称义，有没有？好，所以其实这个他的观念也没有错。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他们讲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马丁路德、奥古斯丁，你要看他讲的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啊。所以他讲的其实是没有错啊，讲到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神嘛，神他会使我们称义啊，他也使我们成圣啊。那在这个艾任纽他就强调这一点啊，于是他就开始把圣灵引到个人生命的追求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耶稣或者父神或者圣灵我们都看不到，可是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说，我要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可是这个是世人所不认识也不知道，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呢？你们知道，所以圣灵是赐给我们凡是相信的，圣灵就赐给我们为印记。可是圣灵赐给我们他会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做工的话就是引导我们在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越来越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然后圣灵也会透过我们行出很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能力。我们看在艾任纽的时候，他亲眼目睹有人讲方言，这是在二世纪的时候，西元二世纪，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方言还有，然后他认为教会应该是大量运用圣灵的恩赐，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不是大量应该是要运用，因为耶稣不是讲到吗，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你们就可以传福音，可是现在不要，你们没有圣灵的话能不能出去传福音？他说不行，你们没有能力不行。所以他讲这句话也是对，他认为教会应当大量来运用圣灵的恩赐，譬如说方言啦、医病啦、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福音所带来的果效。那另外一个是蒙他奴，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蒙他奴？都忘掉了，我知道你们都忘掉了所以回去查查看。再讲到异端的时候，异端的时候提到孟他奴，孟他奴是个蛮有名的，他被定为异端，然后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他就是灵恩派的，因为他很多的现象，你们回去把这个找出来，那个讲到异端的初代教会那个异端，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异教的祭司，可能照着我们现在的俗语来讲的话就是以前是鸡童或者是怎么样，灵里面是比较敏锐比较开的内心的，所以他信主之后不久他就经历到很多属灵的现象，看到异象啦，他会说方言啦，会知道很多预言未卜先知将来明天发生是不是什么，他知道了，所以他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恩赐，但这些恩赐在圣经上是记载有的嘛，对不对？预言啦、方言啦、异象这些都有，那他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那可是因为他后来为什么被定为异端，他太过于强调恩赐，太过强调圣灵的恩赐，后来他讲了一些预言，可是那些预言讲到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事情后来并没有应验，所以那初代教会就把他定为异端，那其实我们看到他在各方面来讲的话他不算异端，因为他很敬虔爱主，他也是对于圣经圣经所以各卷书他都是完全相信完全接受，而且他们强调过圣洁的生活，追求那些禁欲追求就是说我们不要被世俗沾染等等的，只是因为他做的一些事情没有被当时的教会接受，是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些教会太腐败了，没有追求在属灵方面的恩赐然后很不属灵，不属灵的话怎么叫神的儿女对，所以一个人到底这个属灵的深浅才能决定你在教会里的地位，比如说你要做主教你看主教或者说长老发现你会不会讲方言，你有没有圣灵恩赐既然没有的话那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些态度这些想法那后来干脆初代教会就把他们定为异端那当然他们后来也有一些在灵恩方面造成一些的混乱的事情其实灵恩教会我们看到灵恩教会的现象很多也是跟他们类似的但是不能够把它否定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圣灵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掺杂人意进去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会走偏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这是初代教会的部分那我们看到第三世纪还有第五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几个教父原来是希腊教父后来有拉丁教父第五世纪的时候拉丁教父最有名的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认为圣灵是父与子之间爱的联合对不对这句话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他可能受到一些二元论因为他过去是摩尼教徒那他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所以他有些观念可能是以前的一些想法观念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就找不到很特定的这个经文提到说是这么一回事情其实父与子是本为一的所以耶稣跟圣父是同时还有讲到圣灵其实三位是一体的然后 他也说一句话哈，这个很重要哈，大家注意，他也认为说方言的恩赐仅属初代教会，啊，方言的恩赐仅属初代教会。然后呢，就是教会初代教会过了，使徒死了之后，然后教会都被建立了，然后圣经也被写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不需要再这些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后来有一种理论啊，叫做恩赐停止论，你们有没有听过恩赐停止论？啊，如果你们念神学院或者说一些教会比较传统保守的教会，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不在圣经上有吗？可是哎，我们看到有些是其他的教会，灵恩教会，他们做的，这是不是出于神？那对于这些传统教会来讲的话，他们说不不不，为什么？因为圣灵恩赐已经停止了。所以恩赐停止论是其实是中世纪以后才开始出来的啊，是有些神学家他们认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些很明显的啊神迹奇事、圣灵恩赐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就是说圣灵的恩赐是停止了。可是这句话合不合圣经？不合圣经哈，因为圣经上讲到的哈，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哈，他不改变。还有讲到圣灵哈，我们看到圣灵他是直到世界的末了，他都一直会不断的哈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赐所赐下来的哈，是圣灵随己意的。我们怎么能够说圣灵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啊，那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讲，所以这个哈，才记得哈，圣灵恩赐停止论，其实在很多的传统教会，他们接受这个观念，因为神学院所教导就是这个样子哈。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较不站得住脚啊。还有另外，我们看到是中世纪的时候哈，那我们前面不是谈到很多，就是都是在修道院嘛哈，讲到很多修士，其实很多的属灵的运动的发生哈。属灵的经历的发生都是在修道院里面，我们看到修士啊，那些圣徒啊，看到异象什么啊，甚至他们得到能力哈，可以传福音啊，然后感动很多人信主跟随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修道院当中也发生过一些属灵的经历啊，譬如说西笃会啊，西笃会就是圣伯纳啊所创立的那个修会，有个修士他宣称啊，他宣称说1260年开始历史已经进入到圣灵的时代。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不对哈，应该是什么？什么时候圣灵的时代？什么时候开始？五旬节开始哈。他为什么讲1260年？可能他那一年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自认为，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觉来去体会，所以不对嘛哈。圣经上讲到圣灵的时代，圣灵降临的那时候，五旬节哈，然后圣灵降临日是那个时候开始，但是结束是什么时候结束呢？一直到世界末了，大家记得这个观念就好了哈。所以他就鼓励信徒借着圣灵啊，进入圣经的真理中，没有错哈。借着圣灵进到圣经，因为他有这个特殊的经历，那是很好的啊。但是你不必是太过主观哈，而把一些普遍的真理给偏差掉了哈。那他主张教会需从体制化转变成圣灵掌权。好，那这个的想法跟孟他奴啊，刚才我们讲孟他奴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在当时教会变成世俗，变成制度，变成组织啊，每次的聚会其实都是人在做的，对，人做这个仪式那个仪式，其实他觉得这里面都不是神在带领啊，啊，他说聚会应该要怎么样，聚会应该要圣灵带领啊，这个对不对还是不对？半对半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可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是圣灵带领啊，常常是这个样子。
他是没有传，就是你不一直传下来，没有传，我怎么会传下来？
对，
所以可能是形式的问题。
对，有半对嘛，所以这个是半对半错啊。如果你是真的知道，真的圣灵在引导你啊，那你就做吧，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是出于神还是不出于神，有时候是自己的感动啊，那你就说是圣灵的。就像是孟他奴到后来，他讲的一些预言其实是出于人意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灵恩教会也是这个样啊。灵恩教会有时候他有一次这样的经历，神叫他做这些事情，好，忽然之间神给他一个启示，哎，他就把这个启示说出来，可能他在说预言，某某人你病要得医治，哎，这个人果然某人他就病得医治，或者讲到说，哎，某某人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怎么样，把你说出来，对，哎，他讲得很准，然后他又觉得说，哦，明年什么时候要发生旱灾。我们看到像雅加布那种情形，对不对？讲过几次预言都很准了，那后来又一次又有一个感动， 哎，感动说，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我们看到一讲到这个，好像都错了这样子哈。哎，可是他这个也是有个感动啊，那这感动前面也是感动啊，这个也是感动，那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谁对谁说？
说了吗？主耶稣说，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
对，那还有讲到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哈。我们碰到有些这个在灵恩的教会啊，太过强调这个凭着圣灵的感动的人哈，也是造成教会的一些问题。啊，那开始的时候他讲的预言很准，啊，之后呢就不见得准了哈，因为到后来的时候他讲说，嗯，因为他讲的预言都很准，开始大家都相信他，那后来他讲说，嗯，你们教会的哈，啊，那个这个服事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哈，啊，他跟某某人啊有点问题，发生感情的纠葛，哎，大家一般都相信他了，那讲这句话的时候。也就相信了啊，不知不觉就相信，就造成很多的问题。然后说，嗯，神感动我牧师啊，神说哈，这个主日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聚会？聚会的方式要这个样那个样，有没有？结果是不是造成问题了？牧师怎么办呢？你那么属灵啊，对不对？平常都是带导团队的，跟着。哎，现在你叫牧师做这个，到底是他说神告诉他的，要告诉牧师这样子。
神不会自己告诉牧师。
所以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碰过这样的情形啊，牧师碰到这个，哎，他就很困扰了啊。对，后来牧师说，哎，你跟神祷告说，叫神去直接告诉牧师好了。
应该先启示牧师。
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我们来去看哈，啊，先知跟这个在教会里的领袖他的位分来讲的话哈，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灵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先知，但有些先知我觉得他是很成熟。怎么讲？大家知道有个 Keith Hazel 吗？他来到我们这里哈，他来到我们这里，他很单纯的，他说我是个先知的职分，我不是教会的领袖，好，我来这边是帮助教会，因为他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嘛哈，所以他的想法很单纯，我来这边就是帮助你们，好，帮助你们，然后说一些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从神里面领受。但是教会的方向不是我来决定的，啊，然后我来到你们教会，我要 under 在你们教会的牧师的权柄之下，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先经过牧师的许可，啊，如果牧师说不要讲，他就不讲，牧师准许我做我就做，所以他在一个遮盖之下，所以记得你看到在属灵里面的运作很注意要的是什么？是一个遮盖的问题，你一定要遮盖，要如果你没有遮盖的话啊。没有遮盖的话，就很容易受到仇敌啊，撒旦他就会来欺骗你。夏娃被欺骗的问题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遮盖啊。他这个夏娃蛇在诱惑夏娃的时候，亚当有没有在旁边？没有在旁边呢，可能他们吵架了干嘛的？哎，他们不是都应该在一起嘛，对不对？哎，怎么这时候怎么只有你跟落单哈？所以他落单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遮盖的时候啊，所以他就说了一些诱惑的话，他就受了引诱。所以遮盖是很重要，但是有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神在教会有设立他的一个职分在那里啊，所以通常是由使徒或者牧师啊来引导啊教会的长老啊长老或者是监督等等。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先知的话，先知通常他们只是说了。把一些神透过他所说的话说出来，但是决定权在于谁？在于这个当地的牧者哈。记不记得那个雅加布哈？雅加布不是他发预言吗？他发预言就说天下将有饥荒。之后呢，他有没有叫这个保罗、巴拿巴？哎，你们该如何如何？没有嘛哈。是保罗跟巴拿巴听到这个，然后他们祷告之后决定，哎，这个可能是从神来的哈。所以他就。决定说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好的预备
啊，
时候到了之后他就把那个捐助哈，把就去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人。哎，所以先知他不是去引导你啊，如果他在那边去引导你的话，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个先知就变成像耶洗别，你知道耶洗别哈，大卫的时候有没有先知？有啊，拿单啊，对不对啊？拿单有时候当然王做的不对的时候，有从神来的话去指正。可是怎么样去裁决这些事情是王来去裁决哈。所以先知只是站在一个辅佐的立场。可是如果像是耶洗别，如果我们读耶洗别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女先知嘛哈， 这正是先知耶洗别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在旧约也提到。旧约讲到耶洗别啊，我们上次讲到列王记不是提到吗？他是亚哈王的太太，亚哈王的太太，可是他养了很多巴利先知嘛，他自己也是先知啊。结果他应该要听亚哈的话，还是亚哈要听他的话？他应该要听亚哈，他是妻子嘛。结果呢是亚哈听他的啊，亚哈听他的，然后叫亚哈，哎，你去把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啊，把它夺过来啊，他就做出很多的主意，所以变成就是说一个做妻子的，她去掌控她的丈夫，所以这是一个控制的灵。我们看到哈，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就是你容让那自称耶先知耶洗别的，好，他做了这些不好的不当的教训，所以一个教会也很重要的是你要很 firm，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OK， 那你就好好走你保守的路线，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愿意被神在神那边愿意神来引导你的话，你也可以听听先知的话，但是你需要去查验啊。但是这个责任是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个先知的身上啊。
这个我就不懂了，你说这个先知，他不是说因为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吗？你牧师他不一定有先知的经验，那为什么拉单他就可以直接指控大卫？那是因为他符合神本身的旨意。
对，因为是神叫他，神叫他讲啊，神叫他讲，对。但是他讲的时候，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是出于神？是嘛？所以大卫听了之后，马上就扎心了。对，他会就说是我错了。对，但是很多
这样的话根本就不符合圣经嘛，不符合神的原则。
对，
怎么去强调？
对。
那这时候他那个皇帝只是正好满足了私心，这根本不是先知的原则，可以判断的嘛。
对。所以如果你让先知，比如说像这种的话，像耶洗别的心，他等于是控制他了，你王应该好，你王应该是有你该做的一些判断好，可是但是你把这个权柄交给这个太太。所以在旧约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耶洗别啊，提到耶洗别，当我们提到耶洗别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就是一个控制的灵。所以你注意到很多人哈，我们看到在灵恩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哎，当我有了这个启示之后，哈，不知不觉你就想去掌控、控制的灵，这个东西是蛮 subtle 的、蛮微妙的，因为表面上好像是很热心呐、啊、很爱主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作为他的皇家，他应该是他这个最起码的这个旧约的一条例就有，他怎么抢到别人东西的？这个本身就实际是一种就是说他已经就是满足了他的正好的私欲。这个跟控制我就没关系，正好满足他的私欲嘛，他最同意的嘛，他其实也可以不控，他没不需要
对对呀。
他是真的用撒旦投机来投靠他本身喜欢的。
对，但是教会常常有这样，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哈、就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常常有这个私心哈、比如说有的牧师也是被先知这边讲啊，先知讲说哦，耶和华如此说，神说你是个神所重用的哈，你是这个教会的柱子啊，哦，然后呢你要做大事啊，你要在复兴要从你的教会开始，你要做怎么样，你要领多少人，你知道，哦，这个东西就起来了。劳米卢姆斯以前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因为他在这种环境成长啊，这种背景长大，所以他对属灵的事情很敏锐，他也知道属灵的原则，他知道先知上很多讲的话啊，这样的话如果在满足在喂养你的自我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所以他曾经参加聚会也是一样，先知发预言嘛，我们常看到很多人不是排队嘛，发预言啊，讲你如何如何，神要大大使用你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对，那他一开始被那个人也先知也跑来要跟他祷告，人家说哇，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这句话之后他就把耳朵封闭了，他说我神啊，你知道我根本不是然后你要做什么大事大事，所以他就根本不听这个，因为他在喂养他的一个自我啊。那但是有些话真的是扎到你里面的心哈。以前 KCSO 团队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就找了几个人，有一个是头非常大脑袋非常保守的啊，也是对于属灵的事情非常怀疑的啊，可是这个我们请他来服侍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忽然讲出一些话，我就在旁边看到，哎，他眼泪就掉出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可能从来没有这个经历。会后他跑来找我说：“牧师啊，你为什么把我的事情跟他讲？”我说：“你的什么事啊？”他说：“刚才他讲的是他心里的碰到的事情。” 你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讲？对，好，所以就像这个东西，就是扎到他的心。对，重要的是，他就提醒了神知道这些事情。好，所以为什么讲到先知发先知预言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他是造就教会，有没有？你说预言是要造就教会，说方言是造就个人。所以先知的服事其实是很美，如果你在这方面来看啊，但是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在有一个属灵原则掌握住就好了。所以为什么要查验？所以 Chris Hazel 来的时候讲说，我讲的话您把它录下来，不是录下来是要表现他自己，而是说如果有错的话你要跟我讲。所以他也很愿意承认，哎，也许我的感动错了。很多人最怕就是说认为说我讲的一定是对的啊，常常有人说有个感动，因为神常常感动我都讲很对的事情，现在又有个感动来了，
要有分辨，
哎，有个感动来了，就说哦，姐妹啊，神感动我说你要跟我结婚，这个感动就不对了，因为后来那个姐妹跟别人结婚了，好，可是他认为是说，我那个感动是从神来，是他没有顺服。
我们以前，你刚刚讲的是我们的属灵，我因为是1994年代，是正高潮时期，那个时候属灵运动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一会儿就突然之间说，一定要大家都出去跳舞啊，又把凳子搬起来什么，反正很多的事情都能改了改了，你等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
那现在后来逐渐之间就开始
改了。对，就是。运动总是有一波一波的哈，如果你看到哈，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三波，有没有？
但是这种平行组织很难，为什么？根本不知道那个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有？
但是我不政府觉得好像你怎么？圣灵感动你都不接受，你抵挡。
所以有一个原则，我们要看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要有个遮盖。那在教会里的遮盖当然是牧师，好，牧师，或者说你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属灵的朋友长辈，好。
其实现在 Kiss Hazel 不是只有他一个，
对，
他旁边有
团队，
所以他是彼此的
前对，
对，不是说他说了算，是他会问他的属灵的。
我们先讲历史哈，但是讲下去，别人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了哈，啊，反正就是说这个哈，我们有个原则，就是的确是要圣灵来掌权哈，掌管它要运行，但是我们必须要对圣灵的敏锐啊，那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圣灵的感动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敏锐，那但是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做也可以哈。也是能够，就是说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冲突哦。不管你有没有感动，其实都没有关系啊。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按着属灵的原则啊，走在神的话语里面啊。那另外，我们看到在本笃会有一个修女啊，她会用方言唱歌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在教会历史有提到。然后有一个方济会的也有说方言的经历，所以并不是没有，是有啊，但好像是在修道院比较少的人啊。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经验哲学啊。经验哲学时期就是头脑很大了啊。有一个阿奎那啊，我们知道这个人阿奎那，他强调圣灵赐给哈使徒的方言的目的是要他们到各处去传扬福音。他也认为说新约的方言跟旧约的预言类似啊，所以你刚才讲说扫罗哈受感说话啊，那也许是这样子啊。这个阿奎那的看法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他说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支取方言的恩赐啊，都有这个恩赐啊，也许啊，我想说这个事情，但是圣经的原则是说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所以但是你得到得不到，最终的还看神给不给。对，你是可以有权柄，你可以有权利可以得着，但是权柄还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如果你愿意要的话，你可以追求啊，属灵的恩赐是可以去追求的啊。然后在改教运动时期，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他肯定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啊，但对五旬节的看法还是受这个奥古斯丁的影响啊。他相信圣灵引导人过不住祷告的生活，那这个亮光在当时是非常宝贵啊，不住的祷告。我想马丁路德也有圣灵的经历，就他读到这个罗马书，有没有忽然之间哇，有个温暖啊，有个暖流进到他的心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他并没有方言或其他预言恩赐方面的经历啊，所以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奥古斯丁，认为说这个恩赐上面哈所做的并不是，可能是没有了啊。那个圣灵所做比较多内在的工作， 那加尔文也是一样哈，他讲到圣灵的时候是讲到内住的见证，但对于方言的功用还是秉持奥古斯丁的立场，所以那个奥古斯丁的讲法影响到后世，马丁路德、加尔文都受他影响，认为说这个恩赐应该是停止哈。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教会、主流的教会都接受这个想法？因为你看到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是持这种看法。那另外我们看禁权运动的时期，他们对圣灵的看法比较着重灵里的更新啊，内住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灵恩的运动或者是在一些传统教会，他们也在追求这方面啊，这个方面是比较稳健啊，比较温和的啊，比较不是那样啊，制造很多的问题的啊，所以说它是比较是帮助信徒成圣。因为约翰卫斯理的经历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他的聚会当中有很多外在的彰显啊，我们讲说滚啊、叫啊、哭啊，哈，可是他把圣灵的工作看作是第二次的恩典，他比较着重在内在的工作啊。那以后五旬节派就用这个架构来诠释灵洗的经历，所以你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还不够啊，就好像是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门徒们已经信了。门徒们也已经受了圣灵嘛，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不是向他们吹一口气吗？可是他们毕竟还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接受圣灵的洗之后啊，他们才得到能力，才生命才会改变啊。所以金钱运动他所认为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卫斯理认为说方言可以丰富个人的属灵的经历，他个人表示非常渴慕得到方言的恩赐，但是他并没有啊，他并没有得到方言。那方言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到20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啊，其他时候都是很短暂、说片面的啊。那我们看到复兴的运动的时候，在19世纪，有一个叫宣信这个人哈、啊，他主张四重的福音，他认为说救主、成圣者、医治者哈、啊、在灵的王都是同一位啊，所以圣灵和神他也会做医治的工作。那他自己也强调，方言是可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语言。啊，就像使徒行传里不是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有人听得懂吗？那也有些方言是奥秘的话，是超越我们这个世界，是一般人所听不懂，但我们在讲的时候是讲属灵的奥秘啊，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言语啊。所以宣信他提到这个观念啊。另外一个叫陶瑞哈、啊、陶瑞是美国的奋兴布道家，他是第一个把灵洗的观念系统化的人，他在1895年写了圣灵的洗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已经开始渐渐的啊有这样的现象啊，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人做得到的。那在芬尼所主持的芬兴布道会也常常有灵歌灵舞啊，甚至像骨牌一般倒地的现象啊。那这种现象在美国芬兴聚会非常普遍，贵格会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常常有的。那接下来我们看20世纪，就是所谓的灵恩山坡哈、啊。为什么讲到灵恩山坡呢？是因为有一个人叫Peter Wagner 啊，魏格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啊圣灵的灵恩的第三波，灵恩的第三波就把从阿苏沙街的这个属灵运动的历史啊，这100年的历史就把它写下来哈、啊，讲到三波。那第一波就提到这个阿苏沙街的复兴，所以一般教会哈、啊，因为这个人他在学术上还蛮有地位的，所以一般人要探讨灵恩的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看这本书。所以你去问那些传统教会知不知道说灵恩有三波，他们也知道。可是他们所认识的就仅止于此啊。其实圣灵的坡哈不止啊。1994年有没有一坡？在我们教会也有一坡，对不对？这是大坡小坡哈。但在全世界上来讲的话，讲的是第一坡，就是那个五旬节的那个1906年的阿苏沙街的复兴运动开始啊。那其实如果他后来在研究这些历史的时候，发现其实在1901年的元旦就已经开始了哈、啊。就是在凌晨的时候，美国的堪萨斯州的有一个叫托比卡的一个地方哈，有个圣经学院的聚会当中，圣灵就浇灌下来，有个姐妹就开始说出方言来。但是这个当时并没有变成一个普遍性的运动哈，只是在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他所带领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叫西摩哈，黑人的牧师哈，他也在那个聚会当中。那他后来在1906年的时候来到了洛杉矶啊。那在一个地方聚会，叫阿苏沙街的一个黑人的教会聚会，那会众他们被圣灵充满，哇，发现是一个普遍的、哦、他们说方言，然后以后呢，教会几乎天天有聚会，大概有持续3年之久。那在聚会当中啊、哦，有很多人被击倒，说方言有得医治，然后这个消息传开来，就吸引各地的人来，也有人说哈、哦，在这个方言当中，也有人讲到中文啊、哦， 啊，在这个记载当中有提到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聚会持续了三年。那很多人想说，这到底是从神来的工作还是不从神来的工作？我们以前所接受的观念是，这些方言都应该没有了，怎么又有了啊？所以在当时，很多传统教会的人哈，甚至说传道人，他们去那边聚会，哎，领受了方言，回去他们就把这个经历讲了，因为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那种经历是非常奇妙的哈，生命的更新呐，还有那种喜乐啊、满足啊，然后讲了方言之后啊，在灵里面得到更新，他想把这个带回去，可是，在当时一般传统教会都不接受。劳米勒牧师的他的父亲就是浸信会的，啊，在浸信会聚会，那后来他参加了这个聚会之后呢，哦，人家知道长子知道他去参加这个聚会哦，然后回来的时候想要把这个方言的这个经历能够带到他们教会，可是他们不准，把他赶出去。那是怎么赶出去吗？是他有一天礼拜天想要到教会去聚会，结果发现那里的人拿着枪，不准他进来，把他当作好像是洪水捕兽。所以在当时并不是一开始这个是被一般教会普遍接受，特别是传统教会都不接受，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方言怎么可能会有，怎么这个东西是从神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他们都一般是不接受的这样的运动。可是问题是这个影响很大啊，因为来前面参加聚会的人后来他们回去之后有的被赶出去，赶出去之后他们就建立教会。劳米勒牧师的父亲他就提到说，他那个聚会是也是一样，每天聚会他们持续了11个月啊，每天聚会有很多神迹奇事，不只是讲方言，有很多的医治啊，哈，有很多的生命更新，很多人信主啊。我们看到这个在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在世界各地就传开来了哈。那我们看到不只是在美国，也传到欧洲，也传到亚洲来了，也到了中国来了哈。中国如果我们读中国的教会历史，有提到有一个叫做山东大复兴啊，山东大复兴也是有这样子圣灵的工作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宋尚杰？宋尚杰他是到美国啊，在 Ohio 大学吧啊，曾念拿到一个化学博士，可是后来神感动他，呼召他去念啊，去念神学。他就是来美国留学的期间，有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是参加过五旬节属灵的那个聚会当中，然后再把这个圣灵的充满这个观念带给他。然后他也经历到圣灵的更新跟充满啊，所以你看宋尚杰跟一般的传道人不大一样是什么样？他在聚会当中也是一样，他参加的聚会哈，哇，也是在台下很多人哭泣悔改啊、倒地啊这种事情很普遍啊，所以他带了就是他带的这个布道会当中带领很多的人信主啊，所以我们看是因为他领受这个圣灵的能力啊，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福音就更多的传开来啊。那从那个时候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一般来讲称为五旬节教会啊，特别是如果你是要讲方言的啊，强调讲方言，强调被圣灵充满的啊，那这些跟传统教会不一样，因为传统教会因为受到过去神学的观念的影响，他们一般来讲不接受啊圣灵的恩赐啊，那一直到现在渐渐很多传统教会他们开始也开放了啊，有多多少少有点开放了，所以这个第一波的运动就称为五旬节的运动。比如说神召会，大家听过神召会吗？
对
啊，神召会就是五旬节运动的开始，赵永基的教会就是神召会啊，还有四方教会啊，你看到杰克海福德的教会啊，还有很多的那个五旬节运动，我们教会不是借给这个有一个 Pentecostal United Pentecostal 联合五旬节教派的，也是从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圣灵的运动开始啊，所以这是1906年，然后第二波呢是从1960年开始啊，那这个又被称为灵恩运动或者新五旬节运动，也就是说1960年开始它盛行于基督教的各派，也包括罗马天主教啊，所以罗马天主教灵恩派也是从第二次的开始啊，而且在中上阶级流行，第一次是在黑人啊，在那些比较是中下阶级的，可是第二次以后我们看到哦，很多中上阶级他们也经历到，那最初有影响力的人叫做杜普雷西啊，如果有一本书叫五旬节先生，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是南非的一个啊，他是一个传道人，那他透过这个普世教协啊，在有些传统教会他们也不接受这个普世教协，认为他们是新派的啊，然后他就介绍这个五旬节运动，然后他并用文字啊，运用文字将各宗派所有灵恩经历的人把它联合起来， 这是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哦。所以他把这东西把它描述起来之后，把它发表出来啊、哦。然后所以就把五旬节运动的灵根运动啊、哦，把它传递到各地去。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当中，是天主教所召开的哈，教宗所召开的，他邀请很多各宗派的人啊，他也邀请杜普雷西这个人去参加啊。然后后来另外有一个叫做这个亚美尼亚籍的哈萨加林，这个问 Benson 他可能最熟了哈，他创立的是全福会，全福会的一个组织，然后透过各地分会的工作啊，分享圣灵充满的经历和灵境的经历。啊，还有好几个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叫做班纳，他原来是信义会的一个牧师，可是他经历到这个圣灵充满之后呢，啊，他就到另外一个教地方，本来是有个教会是快要破产、快要关门的哈，可是他让这个教会起死回生哈，有好几千人在那边哈涌入教会。那他个人因为他在神学在各方面都是蛮有知识的哈，他就把这个东西传递跟。公理会哈，跟路德会还有长老会，他就带领这个灵恩的运动。我们在台湾也是哈，在台湾不是流行说去韩国祷告山吗？所以韩国的在台湾的长老会，他们其实对圣灵其实也蛮开放的。啊，如果你注意到哈，因为台湾的长老会是特别是台南那一带南部的长老会，他们是比较自由派的啊，比较属于自由派的。所以他们对灵恩也比较开放啊，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前劳米勒牧师到台湾去的时候，也到南部的很多长老会去讲道哈，他不只是到灵恩的教会啊。然后另外第三波是跟什么有关系？第三波就跟葡萄园哈，它又称为葡萄园运动，或者是讲到神迹奇事运动，或者全能布道。最主要是 John Wimber 啊，韦约翰所带领的啊。那他在1973年从这个南加州的这个 Anaheim 那边开始啊，然后后来人数就一直增加啊，到5000多个人，然后后来创立了好几百间哈、啊，有700-800间的葡萄园在全世界啊。那在这个运动当中，有很多领袖哈、啊，有很多学术界的啊，我们看不只是这个魏格纳哈、啊，我们看魏格纳也在这当中，还有。一些医生，好，还有一些这个神学院的教授 Jack Deere 哈，也在这当中。然后开始就把这个圣灵的工作讲得更清楚啊。那他们最主要的服事是讲到全能的布道啊，全能的服事，就在聚会当中你得到能力的时候，你就带下医治啊，带下恩赐啊，在这个恩赐当中能够去服事人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们聚会刚开始，聚完会之后，哎。不只是牧师在那边服侍，而且平信徒哈，他们彼此在那边按手祷告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称为第三波哈。那这个其实圣灵的工作不止这三波哈。劳米勒牧师讲说，他的这一生所经历的是有5波啊。到了这个，到了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说他所经历的是7波。如果是 John Miller 来的时候，你问他说你经历几波复兴？我记得他跟我讲说11波，是反正每一次都是圣灵工作的，就是一波，有的是大波，有的是小波，有的是影响到全面性、世界性，那就是波很大啊。那有的是小波浪啊，有的是在教会里，哎，忽然发现大家怎么忽然呢特别爱来教会，然后这个时候，哎，特别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啊，哎，表示圣灵也在这当中做一个一小波的工作啊，这样子啊。那经过这100年来，我们发现哈、啊，灵恩的运动、灵恩的教会传递到世界各地去啊，特别是在亚洲、非洲、中南美洲，啊，那这个成长也超过了哈、啊、传统的教会。可是现在那个传统教会对灵恩教会还是有成见，特别是你越是越文明的城市那些国家哈、啊，他们对于这个灵恩教会的态度就越保守。可是你越到越偏远的哈，第三世界越贫穷的，你会发现，在那里的哈，他们越接受。我也以前我在念神学院，我是念浸信会神学院的。那有个宣教士回来我们这边报告哈，报告说他在宣教场上碰到事情啊。他私底下跟我们讲说，你知道我们在第三世界那边哈，在菲律宾，在亚洲，哦，在那边才知道属灵。世界哈、啊、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嚯、哦，真的碰到那些哈、啊哦、飞来飞去的超自然的这些事情啊、哦，以前我们根本就不讲这个事情，认为说这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然后发现哎，我们真的有权柄可以胜过这些东西啊， 然后可是我发现这些东西我不能回来，不能跟他们讲，不能跟那些长老们执事们讲啊、哦，不能讲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不接受，所以我发现哦，心里就很闷哦，没法跟他们分享哦，所以就跟我们这些神学生讲，偷偷跟我们讲，还偷偷跟我们讲说哈、哦，其实我发现哈、哦，我跟那些灵恩派的哈、哦，比较能够交通，反而跟那些老一辈的啊、哦，在教会那边掌权的这些哦，发现跟他们没法谈不来，啊谈不来，因为他服事的经历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哦。但是过去的传统教会他们原来不接受，可是渐渐也越来越开放了啊、哦。我所认识的那些神学院的同学，他们也讲说，哎，其实他们以前是不准拍手、不准举手，现在也可以啊。以前很少讲到圣灵，现在我们说。好像谦卑都是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来，我们也渴慕你啊。等到他们这一代在掌权的时候，我想这个就会改变了啊，因为这东西是你假不了的啊。而且他们在统计啊，灵恩教会的人数，在人数的数量啊越来越多啊，而且他超过渐渐的，他们在算啊，在1987年的时候大概就1亿。然后到了1997年的时候会超过2亿多，然后到了2001年的时候，他们在估计这个灵恩教会的信徒的数量超过传统教会的总和，你的浸信会、长老会啊、路德会啊什么会的总和。如果你不把这个灵恩教会认为是你的弟兄的话，哇，你们这个神的子民就少了一半，这样子。好，我们看到灵恩教会有一些影响哈、啊，它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当然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我们看到它正面的影响是福音跟宣教，凡是注重灵恩的教会，在推广宣教跟福音的工作上，常常有高度的热忱，在动员信徒为神的国度的摆上，也有明显的绩效啊。然后侍奉的果效，追求圣灵灵恩的教会啊，比较注重圣灵恩赐的操练跟运用。那这个是福音派哈、啊、或者传统派教会所欠缺的。那在福音派聚会中，一般来讲不敢用圣属灵恩赐。如果有人生病怎么办？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赶快去找医生啊、哦，而不是去求主的医治啊。可是这个灵恩教会通常是哦，马上希望哈、啊、先祷告啊，看有没有超自然的、啊、神的神迹奇事发生啊。所以常常给福音的工作带来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那些慕道朋友发现，哎呀，神真是很真实的啊。那甚至教会很多疑难杂症，像严重的沮丧啊、暴烈的脾气、毒瘾、烟瘾、酒瘾哈、外遇啊、对入情欲的网络等等，哎，发现这些在灵恩教会比较容易得到释放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能够彰显，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比较之下啊，他们发现灵恩教会处理这些问题啊更加明显啊，所以一般来讲啊，那些比较有问题的人比较不会去。传统教会，因为去传统教会也就怪怪的哈、哦。但是灵恩教会常常哈、哦，像我去这个乌拉圭啊、哦，在 Ken Ganani 的教会的聚会，它是很有彰显神的全能，所以就有很多刺龙绣凤的人呐、啊，刺青啊或者是毒瘾啊、烟瘾的、啊、被鬼附的，全部送过来啊。哎，但是真的是当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就是哎，你看这个人呐、啊，这个人3年前哦，他根本就是一个很烂的、很糟糕的人哈、哦。可是你看他现在不一样，又谦卑。哦，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就看到哇、哦，流泪到地上会有一滩水的。你看看，他们有很多的见证，很奇妙的见证啊。那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很真实的。那还有一个正面的现象，就是对主有个渴慕，因为圣灵，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就吸引我们愿意来爱主、亲近主啊。所以灵恩派的教信徒比较注重祷告跟敬拜，也比较愿意。喜欢参与这类的聚会啊，能加深信徒祷告与敬拜的生活、啊、也使注重集体敬拜哈、啊，让崇拜更加的这个活泼自由。还有这个肢体的动作也会融入到敬拜当中。一般传统教会可能是正襟危坐哈、啊，哎，不能举手，不能拍手，更不能跳舞、啊。我们这边就不是啊，哎，圣灵感动，我们都很自由。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更能够自由的来表达对神的爱哈、啊、跟赞美。还有一个生命会得到更新哈、啊，信徒渴慕这个圣灵的追求，就常不断从圣灵得到更新跟能力，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记得哈、啊，不是靠着我的修养，不是靠着我的做什么事情，是靠着圣灵的工作。你越亲近神哈、啊，你就越能够得着能力哈、啊，你可以断开你的捆绑，然后让你里面哈、啊、能够活出神的生命。 可以过喜乐得胜的生活，然后靠着圣灵也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然后从果子上来看哈，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哈，牛津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啊，灵恩派人数以刚开始二十世纪是零，对不对？1980年啊，到87年是2亿7000万。那洛桑特别行动组织在1991年宣布，洛桑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组织哈，它是福音派的，这是福音派的这个组织哈，他宣布说哈，灵恩派信徒已经超过福音派人数的总和，而且还不断的成长。好，不仅扩展到世界各国，也参透到基督教的各教派，好，很多基教派啊，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哈，那在福音的施工还有属灵的生命的建造都有美好的见证。很多人其实哈，你这些教派接受了圣灵的工作，你不一定要变成灵恩派，对。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长老会，哎，他也是挂长老会的名字，可是已经跟我们灵恩派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有的是挂浸信会的名字，他已经是灵，已经在搞灵恩的哈，没有差别了啊。天主教也有灵恩派啊，因为教宗认为说这是从神来的，他接受哈。那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对灵恩运动的反对哈。那传统教会反对灵恩教会有特殊恩赐彰显的聚会，我们看到是因为可以归纳成这四类哈。第一类是神学观点。这个最强烈的是因为有一派人持瓶子观，所以你头脑越大，你神学教育做得越好，你的学位弄得越高，你会发现你对灵恩的接受度就越弱。他认为神迹其实已经从使徒时代结束了。其实传统教会这些福音派他们是最看重圣经，可是这句话最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我真是搞不懂他们。你的这句话你既然要 biblical， 这句话是 biblical 吗？你就很知道，如果你要跟他谈这个问题，说你这件事情是 biblical 还是你根据谁讲的话，你不能说这是马丁路德说的话，你不能说这是加尔文或者奥古斯丁啊，我说保罗说和彼得说，我就可以胜过你，对不对？彼得讲说这个圣灵的恩赐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有，都会有神迹奇事啊。所以因此对于这些恩赐的彰显，他们推论既然不是从圣灵来的话呢，逻辑嘛，对不对？若不是从这里，那从哪里来呢？自然从邪灵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潜意识啊，我们人有个魂的潜意识所出来的，有没有道理？他们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我们看似很不合圣经啊。有人认为灵恩教会的神学有问题啊，那自然是从有人说救恩的确据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之类啊。所以他们通常在批评，就是说，哎，因为很多灵恩教会讲说，你如果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得救。其实灵恩教会没有讲这句话啊，讲这句话可能有是一些人啊，但是真正普遍的，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没有讲过这个说，你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得救，没有。所以很多东西是他们认定的，或者听一个人讲的片面之话啊。所以传统教会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哈，他就否定了灵恩教会他们的经历，所以甚至认为他们有属灵的骄傲哈。所以常常有人在批评我们有属灵教，其实我都一点都不觉得哈。所以有时候说，哎，你很骄傲，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对不对？是我很自卑，对不对？我很自卑，我就觉得你很骄傲，你看不起我。因为常常你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讲到哇，就是比如说在描述啊，这不知不觉就讲到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嘛，这个要跟人家分享。然后我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就很自卑，就觉得你太骄傲了吧，你有属灵的骄傲就会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哈。那另外就是在神学上来讲哈，灵恩的教会并没有建立新的神学观哈，有很多新兴的灵恩教会对于神学或者圣灵的工作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说实在的啊。那而传统教会因着某一灵恩牧师所说的话，就认为是整个灵恩教会的普遍现象的看法，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哈，他们是以偏概全，常常看到说出问题的灵恩教会，他就把它渲染，把它扩大哈，问题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个是比较不正确的。可是绝大多数的灵恩教会的神学观，你看到接受三一论，对不对？啊，也接受基督论，接受救恩论，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东西都没有问题，这个都是正统教会的说法，啊，所以。基督教灵恩的教会并没有出现新的神学观，反而是一个正统的传统的神学观哈。而且反之哈，没有一个灵恩教会像自由派的神学家所持否定神迹的这个神学观， 你知道自由派的神学观或者新派的哈，他们反对神迹，他们认为说没有神迹哈，所以甚至否定过去的神迹。福音派的教会是否定现在的神迹，可是他们相信圣经所讲的神迹。可是有一派新派的基督徒啊，新派的教会，他们认为说耶稣死里复活这个不是真的啊，耶稣这个他的母亲童女怀孕呐、啊，很多的神迹都是自然些现象幻觉啊。红海被分开来，哎，其实搞错了，这个水其实很浅啊，他们就这样走过去啊，然后拿出很多的科学，用他们的逻辑推论啊。那但是我们是完全相信圣经所讲的神迹，我们自己也经历到现在的那些神迹啊。然后另外一个反对灵恩运动，是因为传统的观念啊，有些传道人或基督徒他们的宗派和传统，因为没有看过奇特的恩赐彰显，容易以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啊，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就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有来否定人家的没有，然后以自己的没有来去否定啊别人的有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神那么大啊，神不是把全部都启示给我们，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啊，那甚至认为说自己已经经历过神一切的祝福，所以不需要所谓的灵恩啊，所以灵恩教会发展至今已经超过100年，仍然还有传统教会把灵恩教会视为异端，所以如果有人把你视为异端，不要认为稀奇啊，有人说你不好的时候啊，你要欢喜快乐，有人逼迫你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他们有些观念啊，观念上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是经验的导向啊，因着过去不良或痛苦的经历所产生的反对，很多年长一辈的传道人经在几十年前接触过灵恩教会，那些教会强迫人说方言或帮助人教导人说方言，甚至认为不说方言就没有得救，那这些对他的一些经验很不好啊，造成一些伤害分裂等等的，所以把特殊灵恩的表现都视为同一类而加以反对啊，是他个人的经验啊。还另外一个是认识不清啊，因灵恩教会中偏差现象而产生反对，在很多灵恩聚会当中有一些肉体的表现没有错啊，那他们就会认为说，所以所有的灵恩都是错的，当然有些东西是有人的表现，或者甚至他被鬼附，他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你还没有看到整个结果啊，你只看到那一上哦，教会聚会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怎么乱滚，然后口吐白沫干嘛的啊？哎，可是可能神在做一些释放的工作啊，可是你没有看到整个过程，你就是把这一点哈、啊、认为说是教会这个东西是太离谱了哈、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传播媒体所做的一些报道，很多报道其实是带有偏见，不是那么中肯啊，不是那么全面客观的。或甚至说有一些灵恩派的牧师出现一些问题丑闻啊，传统牧师会不会就没有问题吗？也只是灵恩派是目标比较大啊，或者他讲了一些话啊，发了预言，说了一些荒诞的话啊，真的也有一些啊很有名的一些传道人，他讲了一些预言，就像那个孟他奴一样啊，哎，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谁是敌基督等等等啊，那当然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就造成一些反感啊。那或者因为神学院里面的教导，或者对于某权威牧师对灵恩教会所做的批评啊，现在中国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中国教会或台湾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统派的牧师，他对灵恩教会的就是批评就是不留情面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啊，然后他们的看法就会这个样子了啊，所以这是这个反对灵恩运动的一些现象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的宗教人口的哈信仰的比例来讲是吧，这是经过根据2000年啊全球人口的要讲到说有62亿人口，那有宗教信仰的有48亿啊，那这当中基督教的哈总共加起来有20亿啊，所以占了1/3，那其中天主教徒占了1/半，所以天主教徒是不是基督徒？是哈，你如果他不是的话，基督徒就少了一半哈，那变成回教徒就比我们多了哈。那个回伊斯兰教徒有12亿哈，那这一半当中哈，基督教一半当中又一半是灵恩派的啊，所以传统派那些各宗派哈加起来的哈，也只不过只有1/4而已哈，所以我们大致上了解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福音会传遍天下，所以信主的人口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你看哈，不是我们人所做的哈，圣灵在做的时候哈就会不一样。 好，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教会，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运动，最后它是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所以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观念我们要了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地极。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讲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所以我们是要靠着圣灵得到能力的时候，才能把福音传到天下。还有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有没有盼望？有盼望。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很害怕耶稣基督要来，对，哎呀，我的日子还没有舒服的日子还没有过完嘛，很幸福快乐，为什么这么早来呢？还有一个是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对不对啊？但是圣灵来，他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渐渐的更新变化，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哈。所以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要来的盼望，我们就有个确据，我们就不害怕啊，我们反而说主啊，我愿你来。对，圣灵跟心腹都说来，凡愿意的也说来啊。启示录里面讲说哈，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也。的盼望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有盼望啊，而不是一种害怕啊。然后另外是我们对于圣灵是时时刻刻的需要圣灵，时时刻刻需要圣灵，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然后就是常常喜乐啊，这个是必须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会有灾难，会有逼迫，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我们看这个圣灵属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子，属灵运动有时候有高潮，对，可是有时候会低下来。94年的时候 Sandra 你经历，哎呀，我们教会好像很兴旺，对不对？现在好像怎么样？好像比较冷淡一点啊，比较不一样了啊呀。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虽然是浪潮过去，可是水还在不在？水泉源还在我们里面哈，比较成熟哈。我们可以讲说圣灵做很明显的工作，讲下雨，对不对？下雨，可是雨过后之后呢怎么样？雨过后就干了嘛，没水喝，那怎么办呢？以前老米勒牧师跟我们讲，我们当初是去他的教会，是觉得说哇，他教会有复兴，每次聚会都很丰盛的领受，丰盛的得着。他跟我们讲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永远都有这样的聚会，我们以为说聚会都是这个样子啊。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样子，他是老先知，他过来人，他知道哈，圣灵的工作会有高潮，会有低潮。好，你高潮的时候你就好好的领受，但是呢，可能会有低谷的时候，神可能会把你带领到旷野，你可能会感觉不到他，但是没有问题。就是说你在领受到神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去挖你的井，对，你不要靠着聚会来支取。很多人就说，哎，我非得要聚会才可以领受到神，哎呀，回到家就没有。他说你们要回去挖你们自己的井。好，等到这个雨季过后了之后，可能这坡没有了，可能你离开了这个教会啊，可能你在监牢里面或者干嘛，怎么办？但是如果你里面有水井的话就不一样，你还是可以来得到这个生命的泉源啊。那所以不管是讲到雨，是讲到圣灵，讲到泉源也是一样啊，也是讲到圣灵啊，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泉源。所以这个属灵的运动啊，它从五旬节开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得着圣灵做印记啊，然后这个圣灵的工作会一直做，一直持续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现在圣灵也一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让圣灵来做工，我们就在这个属灵运动历史当中的一部分。
谢谢王牧师。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